近视有救吗？研究儿童有效控制近视有此六招。资料来源：陈韵珍眼科医师，作者：陈韵珍眼科医师。台湾近视有三项特点：发生早、甚高、高近视比高。近视产生并发的几率会随着度数增加越多，机会越大。并发症包含白内障、青光眼、黄斑部病变、视网膜剥离，甚至导致失明。研究证实，儿童控制近视有效六大方式：户外运动、中断近距离用眼、定期正确的检查、长效散瞳剂、足度配镜矫正、角膜塑形片斜线儿童近视控制眼镜、斜线软式日抛近视控制隐形眼镜。什么叫做近视？来自远方的平行光经过眼球后，其聚焦点刚好落于网膜上，因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影像，称为近视眼 （ametropia）。近视眼 （myopia, near-sighted） 则是指光线焦点落在网膜之前，而无法在视网膜上形成清晰的成像，因此我们无法看清物体。相反的，光线焦点落在网膜之后方，称为远视 （hyperopia, far-sighted）。大多数儿童的近视主要是因为眼轴增过长变形，造成光线落在视网膜前，而使我们无法看清楚影像。眼轴持续增长会使眼球壁组织以及视网膜会变薄，组织变得加脆弱，因此产生许多并发症。近视几度算是高度近视吗？高度近视会有什么问题？近视超过500度称高度近视，产生并发的几率会随着度数增加越多，机会越大。并发症包含白内障、青光眼、黄斑部病变、视网膜剥离，甚至导致失明。孩童越早发生近视，日后成人发生高度近视的机会越高，且近视发病年纪越小，近视度数会增加越快。孩童早期的近视若未善加矫正，日后产生弱视的几率也会较高。台湾近视有三项特点：发生早、甚高、高近视比高。何谓假性近视？眼球水晶体的周围有一圈叫做睫状肌的构造，负责看远或看近的焦距调节。当我们看近时，睫状肌会用力，造成水晶体变圆增厚，光线曲折力变强，因此影像才能清楚成像在视网膜上。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会使睫状肌处于一种痉挛无法放松的状况，此时验光机检查时会呈现度数近视的假象，就是所谓的假性近视。因为这是眼睛调节所引起的近视，又称为调节性近视。经过适当的让眼睛休息，或者点用睫状肌松弛剂、散瞳剂，假性近视多可恢复正常。孩童睫状肌调节的能力比成人强很多，甚至可达到1000多度，因此孩童出现假性近视的机会也会较高。眼科医师在验光前会帮孩童点睫状肌麻痹剂、散瞳剂，确保睫状肌处在麻痹松弛的状态再进行验光，如此才可以验出较正确的度数。依验光人员法施行细则第6条、本法第12条第一项第一款及第二项第一款，锁定验光人员为6岁以上15岁以下者验光，应于眼科医师指导下未知。近视的原因有哪些？近视的成因很复杂，包括基因、生活习惯和环境等各种因素。近视虽然跟基因有关，但是环境因素更重要。环境因素目前确定会影响近视的有两个：一、过多的近距离用眼；二、缺乏户外活动。为什么早期对抗近视这么重要？近视是全世界相当普遍的眼睛疾病，且每一个地区都是在增加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资料显示，全世界平均的近视盛行率在2010年是 28%， 预估在2020年上升达 33%。 近视在亚洲的盛行率又比世界其他地区高，尤其是台湾以及新加坡，成人近视的比率约 85% 到 90%， 学龄前儿童近视的比率约 9% 到 15%。 台湾近视发生的龄有各尖峰时段，分别是17到8岁以及13到14岁。近视一旦产生后，就会继续增加。台湾的研究报告指出，国小一年级至国小四年级时近视的进展最快，每增加100至125度，而国小四年级至国中三年级进展稍缓，每年增加75至100度，高中后速更为减缓，每年增加50至75度，而上大学后改变的幅度最小，每增加25度。由以上数据可知，越早产生近视，将变成高近视的机会也就越大。因此在治疗近视方面，第一要先预防近视的发生。但若发现已经产生了近视，就要想办法降低近视的进展的速度。对抗近视可以从每天的生活习惯做起，并且积极密切配合眼科医师的治疗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对抗近视六大原则。对抗近视的良好生活习惯有哪些？户外活动，每天至少需要一至两小时的户外活动，每周多花一小时带孩童到户外走走，就可以减少 2% 的近视率。每天四个小时的户外活动，可减少 60% 的近视率。孩童下课时应走出教室活动，不要继续坐在教室内。白天户外活动时，记得做好眼部防晒，戴帽子，戴全视线眼镜或墨镜。中断近距离用眼。长时间不中断的近距离用眼，是造成近视的最关键原因。使用电脑、手机、平板电脑、看书、写字、画图、弹琴、玩玩具等，都是属于近距用眼活动，距离小于30公分。每25横线30分钟的近距离用眼后，休息5横线10分钟。可用定时器帮助提醒。也可依美国眼科医学会建议的20横线20横线20法则，看近20分钟后，远眺20尺6公尺外的东西20秒钟，达到真正眼睛放松的效果。一般常见迷思，单纯的眼球运动或爱眼健康操无法对抗近视，按摩眼周的穴道无法对抗近视，服用叶黄素素、玉米黄素、维他命与有 Omega 横线3等保养品，实证医学上对于近视没有显著帮助，但对于身体及眼睛的健康是有帮助的，建议可先从天然食物中增加摄取量。实验发现蓝光刺激能让动物的眼睛免于近视。让孩童多户外活动，接受适度的阳光有助于儿童对抗近视。但仍要小心，过多的蓝光对于眼睛组织可能会造成伤害，也会打乱睡眠及生理时钟，因此应限制儿童 3C 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。对抗近视的医疗矫正方式有哪些？定期且正确的检查。 info.img 近视控制有三大指标：视力、度数、眼轴长。视力跟近视度数是无法换算的，因此并不能直接用视力推估真实度数。除了验光测度数以及视力，定期的眼轴量测有助于评估近视控制的效果。二到三岁至少第一次到眼科进行检查，才不会错过预防治疗的黄金时机。孩童可在家先练习比视力表，如此在门诊测量时，才可做出准确可信的视力检查。近视诊断以散瞳厚度数为准，因为孩童睫状肌调节力极强，常常有假性近视的状况。点睫状肌麻痹剂、散瞳剂的目的在于让睫状肌完全放松，才可正确测实际的屈光度。 散瞳后瞳孔放大，也可更清楚地检查周边视网膜或视神经是否有异常。如果检查的结果没有特别问题，建议保持2到3个月复诊追踪。如果发现有近视，就要依照医师的建议缩短回诊时间，积极配合治疗。成人若有近视，建议每半年至一年到眼科散瞳眼底检查，监控近视并发症，像是飞蚊症、视网膜剥离、黄斑部病变、青光眼、白内障等。平时定期遮单眼，观测视力以及视野状况，因为若同时用双眼注视，大多很难发现异状。若有飞蚊症增加、视野缺损、线条扭曲、物体颜色改变或不易分别颜色、视力模糊、觉得东西缩小或变大、眼睛胀痛等情形，要提早至眼科就诊。足度配镜矫正。info.img。研究已证实，刻意把眼镜度数配不足，或是不配眼镜，反而造成近视加速恶化。孩童配镜以散瞳后的度数为准，镜片要完全矫正至足度，全时间的佩戴。尤其在近距离用眼时，不要刻意拿下眼镜，反而更应该要使用，如此才可达到保持适当用眼距离以及视觉刺激发育。佩戴眼镜后仍需要定期回诊追踪，且要继续使用睫状肌麻痹剂、散瞳剂，达到眼轴长以及度数的控制。配镜后每2横线3月就医追踪，若近视度数改变，要继续调整镜片度数。成人配镜可依工作时用眼形态加以调整，借由不同度数的配镜，舒压对焦，减轻视觉疲劳。长效型睫状肌放松散瞳剂，阿托品药水。阿托品 Atropine 建议用于孩童的近视，成人因为睫状肌的调节力太弱，因此不适合使用。学龄前若远视度数若低于50到100度，此时已是近视的高风险，可考虑开始使用低浓度的阿托品药水，预防近视的发生。若已经产生近视，此时给予低浓度的阿托品药水，研究证明可有效抑制眼轴增长，并减缓近视的进展，减少变成高度近视的机会。目前市面上的浓度有 0.01% 到 1%， 浓度越高对抗近视的效果越好，但副作用也会随之增加。副作用像是瞳孔散大、畏光、看镜模糊的症状。目前并无正式医学研究证实儿童长期使用阿托品会造成眼球后遗症。由于瞳孔散大，因此会有较多的光线进入眼睛，户外活动时应使用全视线镜片、太阳眼镜、帽子等，减少畏光副作用，保护视网膜等眼睛组织。若使用较高浓度阿托品，可配合多焦或双焦眼镜，减少看镜模糊的情形。另外可借由此看镜模糊的作用，进一步改善坐姿，维持适当距离。其他的副作用几率非常低，包括结膜充血、眼压上升、口前、头痛、点状角膜炎、嗜睡等中枢系统干扰、罕见、急性青光眼、罕见等副作用。点药后可轻压内眼角数分钟，以防全身性的吸收。低浓度的阿托品有不错的控制效果，且多半没有畏光或看镜模糊的现象。目前最低浓度 0.01% 已有不含防腐剂的单支包装剂型，健保无给付需自费，可减少防腐剂对眼睛的负担，尤其对眼睛容易过敏的孩童，是可尝试的另一项选择。一般罐装药水，开封后1个月不建议继续使用。一旦开始使用阿托品后，并不表示一定要持续点到18岁，阿托品的浓度也会随着近视控制的成效改变。若无法适应药水，也可考虑其他方式，像是角膜塑形片，来达到控制眼球增长，减缓近视加深速度。角膜塑形片。 角膜塑形术 Orthokeratology OrthoK 镜片有两大功能，第一是改变角膜弧度矫正近视，利用液带硬式隐形眼镜技术，在睡眠时佩戴六横线十小时，早上起床后取下，白天就不用再戴眼镜了。但矫正的效果并非持续，一段时间没戴后，角膜形状会回弹，恢复到原本的视力。第二是用镜片的周边离焦设计，有效减缓近视增加，并控制眼轴增长。即便如此，每位孩童使用后的效果也有差异。影响近视的原因很多，佩戴后仍应维持良好的用眼习惯。一般稳定的近视变化，以度数每年增加25到75度，或是眼轴长增加 0.1到0.3公里为范围，不同年纪以及种族标准稍有不同。若是有高度近视风险者，近视快速恶化传统方法控制不佳，不适合使用阿托品药水，白天不适合戴眼镜，例如球队、游泳、跳舞等状况，都可考虑使用角膜塑形片。散瞳后验光近视度数75到100度且视力不佳，就可开始佩戴。近视度数较低时开始佩戴，其控度及矫正效果都比近视度数高时再佩戴为佳。最新研究指出，角膜塑形片合并低浓度阿托品药水，双管齐下的控制效果会更好。成人以及孩童都可佩戴，美国 FDA 未限定角膜塑形适用年龄。台湾目前角膜塑形最低适应年龄为9岁，更低年龄已适应正外使用。其他国家医学研究多以6岁开始佩戴角膜塑形控制近视。角膜塑形镜片是卫生福利不准许的医疗器材，且验配塑形片是医疗行为，因此法律规定只能由眼科专科医师施行。镜片属高透氧液带型硬式隐形眼镜，安全度高，研究报告指出其角膜感染率跟一般硬式隐形眼镜并无差异，但使用上仍需细心照顾。儿童近视控制眼镜。而控镜片是利用专利的微透镜光学技术，在一般镜片上做到周边视网膜成像离焦、周边离焦，以此原理达到近视控制。镜片有一般光学区及未控度离焦区，可同时保有清晰视力，降低近视度数，加深减缓眼轴增长速度。对于过敏体质较严重、角膜塑形片定位不佳、散光度数深、隐眼无法配合清洁的小朋友，是另一个可考虑的治疗方式。软式日抛儿童近视控制隐形眼镜，其意是使用周边离焦之原理，达到孩童的近视控制，减缓眼轴的增长速度。因其材质透氧性不如角膜塑形片高，因此需更注意佩戴时间及角膜状况。但对于睡眠时间不够，或是无法配合操作角膜塑形片的孩童来说，是可考虑的另一种选择。一般常见迷思：单独使用多焦或双焦眼镜，无法完全对抗近视。一般设计的软式或硬式隐形眼镜，无控制近视度数的效果。孩童使用度数不足的近视眼镜，或是不配眼镜，都会恶化近视。短、中效睫状肌麻痹剂、散瞳剂，是用来协助散瞳验光，无法达到近视控制效果。近视雷射手术，是经由矫正角膜弧度，达到屈光度的改变，无法治疗眼轴过长导致的眼球组织脆弱及并发症。近视并发症包含白内障、青光眼、黄斑部病变、视网膜剥离，甚至导致失明。小提醒：孩童发展速度极快，常常一不小心度数就会飙升。因此孩童的成长时期，应找信赖且专业的眼科专科医师，定期追踪回诊，一旦发现异常就可及时控制。若发现近视也不要气馁，经过适当的治疗后， 并配合生活习惯的改变，近视是可以达到良好控制的。甚至未来将不再有戴眼镜的苦恼，眼睛病变的机会也会大幅降低。